可是教法仍然在，啊，只是传承有一点需要振作。而天台在台湾，尤其是在日本，尤其是都是非常非常兴旺的一族，啊，所以我觉得代代都应当会有贤人出，啊，但是期待他们应当会有圣人。好，那这两宗呢，其实是汉传佛教非常特殊的两宗，啊，我觉得我们天台跟华严的确是因为我们汉传佛教有这两宗的圣人代代出世，而完整的建立这两宗的教正二法，所以我必须要独称所谓大乘的八宗，如果以汉传来看的话呢，只有天台华严二宗，其他我们现在归类为的大乘八宗的另外台贤之外的另外六宗，我觉得是大乘共学。哪一宗不学律呢？哪一宗不参禅呢？就不学止观呢？哪一宗不成就净土呢？哪一宗不跟佛四密相应呢？对不对？哪一宗不能够信跟相圆融呢？对不对？信就是正见，相就是瑜伽止观。这六个基本法，请问哪一个大乘学人不需要周备片学？对不对？那既然如此，我觉得除非你自己自认为你是天台学人或者是华严学人，纵使你是天台学人华严学人，这六法你也必须具备，不是吗？而独独只有你各自中医的经论跟别宗不同，所以实在说起来，不应当有境界法师所抱憾的那种现象。哪有为士不读天台？哪有天台不屑学为士？哪有净宗学人不学一切教理的东西？这个话是说不上，这个话是说不上。所以我特别在入唯识净土的个别说明之前，先要总标佛教基本教义。那在这个部分，我会讲的比净土法师来得多，来得多。我把它分作六门，体、中、用这三门是学习天台的判教，出体、明中、论用。你不妨多加一个字吧，啊，出体、明中、论用。而唯识呢，都比较喜欢用净行果来归纳。我把这三门呢，通通归给净。净就是我们今天要入佛的大门，入佛法的大门，应当搞清楚我们的所知识，我们的学习的课题到底有哪些。那么我就姑且把体、中、用这三个合作净这一科。也就是说，当你要开始起行之前，一定要把大乘佛法的体、中、用透过闻思修搞清楚。这都还不是入次加行哦，都还是闻会夹杂的情况底下，要慢慢慢慢修习资粮。所以这些都是在资粮道当中应当要具备的佛法的概论、佛法的常识。所以要把整体佛法的体、中、用应当要有个，当然我不会跟各位讲三藏十二部经，也不会把天台四教义、啊、贤首的五教义，那有唯识的讲法，我用唯识、唯切实地论、色大圣论的讲法跟各位归纳报告，把体中用的佛法的净用这三科跟各位报告。那么佛法一定要有行，如果只有理论不够，净的意思就是理论、啊、那个净就是理论的意思，那有理论必须要有方法配，但是绝对不能够理论归理论，方法归方法，理论跟方法一定要互相支持。如果理论不能够去解释我的行法为什么要那样子，而且必须要那样子的话，那么解跟行是不相应的。所以呢，我想办法让各位能够明白体中用的净跟相门这二科我要谈的行应当要彼此呼应。不管你是哪一宗的学人，应当要这样的要求你们那一宗的教正二法。教法就是体中用，正法就是相跟门啊，你的那个行门就是相门，相门相是什么？就是你的形象，门就是你的下手处啊，相就是你的那个修行的次第啦，就是讲道次第啦，所以相其实就是道次第，门就是你的所缘境，就是你的下手之处。你以什么所缘，通过哪几个次第， 能够证到前面的体中用，对不对？于是就显出最后一颗的果。那么果那一颗，我可以跟各位讲结果，大乘不共的果就是三德密藏。三德密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无住涅槃跟无上菩提两种圣果。那么所谓的三德是指般若德、解脱德跟法身德。当然你要用三身四智也可以啊，那这个当然是回到唯识家的论点当中，他会用这样来归纳啊。不过以大乘来讲的话呢，我是觉得不要有宗派的特色的话呢，我认为用三德密藏是通向的说法啊，是一个最通向的说法。好，接着这是第一大颗啊，第一大颗。第二大颗呢，我将会跟各位报告别名大乘修学的法要。这个科判呢，也是学习境界法师唯识净土的大科。那么这大科呢，我一样，第一个设定修学的目标。我发觉学佛人很多都不懂得定目标，跟一般世间企业界也一样啊。当然，西洋管理哲学、管理技术进来，慢慢的教导我们应当要有目标导向。那么我是觉得佛法也应当是一样的，那而所谓的目标对我们来讲就是愿，对不对？而愿前面要有信，所以其实呢，设定修学目标就是要信愿具足，信愿具足才能够去起行啊。所以当然你一定要先设定修学目标，可是你没有后面的方法，你当然也不可能设定修学目标。所以设定目标我就很简单的只谈两颗，为何跟如何。为什么要设定，如何来设定，这论述并不很多。好，再来。好，我上面写的第二课是什么？认识生命的真相。不管你是二乘还是大乘，我认为应当以苦谛为师。苦谛者就是要能够通达了知三界六道唯一味而已。什么味？唯一苦味。可是这苦味是真实相，于是称为谛，因为它是真实如此的啊，没有人例外的。可是呢，我们不像存在主义一样只是认识到相死的存在，就这样子无力感啊，等待死亡。佛法是一个积极的宗教，所以呢，在认识生命真相这个地方，我底下的这几颗总共我列了八颗，完全引用什么色大圣论的前八个啊。所以底下如果你们要广学的话呢，就请你们去参考色大圣论。色大圣论总共有十个殊胜啊，十个殊胜来归纳啊，来归纳。所以我打算用这一段的内容来跟各位来采用唯识见啊，因为我这一堂课的目的就是要用唯识的教理来支持净土的行果。那么怎么样用唯识的教理来支持净土的行果呢？于是呢，我就把色大圣论里面呢无着菩萨整个综合大乘不共法他的净跟行，哎，你就会发觉我为什么把色大圣论唯识家的行也摆进来。因为老实说，在色大圣论里面他是归纳大乘行，他没有独独说唯识家的行门。所以我为什么还是把色大圣论的行摆进来，可是我没有把色大圣论的果摆进来。其实果因为我导向净土的缘故，我于是不把色大圣论的断果跟智果摆进来，我独独去掉这两个，把另外的八门殊胜用来跟各位概述啊，概述这个唯识家的学跟理。当然交代一点行的理论，不是讲实际的行，是讲行的理。这八颗是什么呢？第一颗我就把它放在认识生命的真相，其中包括两个，所知一跟所知相。所知一很多人都以为啊，唯识家所知一就是谈阿赖耶识，对。可是阿赖耶识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以三乘共法来说，所知一这一颗就是在说明甚深缘起。一切佛法，一切佛法 最大的交集，除了四谛三法印之外，就是缘起。而缘起甚深，可以说是你要认识生命真相苦谛的表象之外，你必须要深入观察的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在唯识家里面呢，他就把它归纳成所执一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灵魂这样的主体来看啊，因为我绝对不会那样的说的。那么于是呢，我在这里说，为什么唯识家要讲所执一，讲阿赖耶识？显有因。为什么？因为佛说一切不是无因，对不对？都是因缘所生的，不会，一切法不会无因无缘的啊，乃至于不会像是外中人所说的，是上帝所造的，印度教所说的梵天所生的，不是这样子的。那既然如此的话呢，一切都是因缘所生，而因缘各自各自都不能够独立做主，所以无有主宰者。所以第二个所知相，所知相这一颗就是要跟各位来显什么？无我。无我也是佛教跟其他宗教最大不同的所在。如果要谈有因，很多人也讲因，包括当时的六师外道最大的一部圣论外道，他也讲25个一切有违法的声音。可是佛法跟他有点类似，但是大大不同。最大的不同的所在就是显无我，而在显无我这一段，唯识家的教法就是所知相这一课。在所知相这一课当中，色大僧论唯识家用了三相来说明为什么无我啊？为什么无我？好，那么接下来是什么？第二课，归发心修行。整个修行其实不外乎包括这三个要素：皈依。皈依是指，不是指我们今天在三宝面前呢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就念念而已，不是。皈依就是你要有皈依境，发心就是要发菩提心，而皈依境跟发菩提心就是每天你应该要有的功课，以这个为基础，才有你自己各自的行门。啊，我为什么写这六个字，就是因为这个意思。而在皈依发心修行这一课当中，我摆了色大僧论另外的几个。第一个，入所之相。如果你说在这八科当中有哪一科是只有唯识家啊特别强调的，我只能够说是这个。可是为什么我会把入所之相也拿进来帮助我们来修学净土行呢？我们在那一课当中我就会讲到。我在旁边写的字是什么？入无二门。因为入所之相撇开那个技术面的东西，它的工程面的目标就是要入不二门，而入不二门就是通达圣义地。大乘不共法它的本修因就是要以清净心来修行。而什么叫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见到位的根本无分别智。唯识家的意见很清楚是这样说明的。所以就是说缘觉经要大开缘解，对不对？有一人说见道而后修道，如果没有见道而修行呢，那修行也是枉然。很多都是这样子讲的。那问题是怎么大开缘解呢？大开缘解者标准可高了，不是只有一点点正见就叫大开缘解。大开缘解是要证无分别智。所以呢，你要见圣义地，以这个见圣义地的清净心当本修因，发心修行。而大乘起信论有一句话说，信己心有真如，发心修行。那个真如者也是这个东西，也就是要入不二门。如果你入不了无二门，你其实大乘行不起来。请问净土中的学人是不是大乘？是大乘，就要以清净心念佛啊。什么叫清净心？清净心就是阿弥陀经里面所谓的一心不乱，那个一心就是所谓的清净心事业。可是你说啊，那标准那么高，那一心不乱不就达不到了吗？所以净土宗才叫做方便嘛，才叫做一行道嘛。他告诉你散心凡夫也一样可以做到一心不乱。我引用慧天法师在佛七里面的开示告诉你，他用楞严经当经证 告诉你，我们的心自信就是定，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定，是守楞严大定。所以大乘起信论所谓的信己身有真如法而发行修行，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信，你只要深信，用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那样子的心，深信你己身有这样子的真如法，用这样的心念佛。所以这个他老人家就在开示的时候，你看嘛，你只要这一念佛号没有妄想夹杂，你这一念心当下不就是一心不乱了吗？你几句佛号没有夹杂，你就有几句佛号的一心不乱了吗？哎，我觉得他这样子的开示好宽慰人心，不是吗？但是我要说，他不只是安慰人而已，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而你只要这样子，有时间平常训练到若一日若七日，能够这样子一心不乱，就是不夹杂，你觉得很困难吗？就是只要不打妄想嘛。你觉得你这一生跟你一根名利连打妄想七天做不到，你觉得你还想生去阿弥陀佛国吗？你心不清净去那边干什么？连七天叫你平常功夫这个做不到，对不对？只想图临终的一念，你不觉得有一点强蹦吗？赌博吗？俄罗斯轮盘吧？我想如果你方便到那里去的话，有点太过分啊，太过分。好，这个是为了入不二门，所以我才去交代，我才用这个入所之相这一课跟各位讲。因为不管你方法是什么，包括念佛也一样，你要先去信自己有这个真如心啊，对不对？虽然我现在还是散心凡夫，五盖出众，可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学念佛？就是要调伏五盖啊，对不对？至少弄到一个一心不乱嘛。啊，不管是功夫成片、事一心还是理一心，这三种程度，你至少总要达到一个吧。最起码是功夫成片嘛。功夫成片的意思就是不夹杂嘛，没有夹杂五盖的东西，专心成天到晚都是忆佛念佛。你只要保持这样子，若一日若七日，平常功夫有，你这个敬业的根就有了。有这个根，那一定往生，就这么简单。好，这是这一颗我要说的事情。那么除开这几外呢，色大乘的另外讲了几颗是大乘共法，所以我也把它引进来做一个概述。什么东西呢？啊，记得是什么？比入因果讲的是什么？六度四摄，这可以说是大乘不共法，同意吗？那这个东西该不该知道？那么有些净宗学人他说，我只要念佛就好，不去兼行六度，连随分随力，好，我说你不要对外人修六度就算了，请问你要不要对你的家人要修六度啊？观经说三福里面的第一福就是孝亲尊师嘛，这不就是六度的起码的教法吗？那么何况你举手之劳，难道你没有工作吗？难道你没有亲戚朋友吗？难道你没有关心其他的朋友吗？难道你没有同修道友吗？至少你能力所及、关心所及这些眷属因缘，难道你不关心他们吗？所以这就是我一开始讲的眷属因缘。好，净土是一种共修的法门，不是一个独修的法门，越多人能够成就越好，加持功德力越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那接着是什么？比如差别，那是色大乘的方法里面内容是什么？实地。而实地是不是大乘的不共的之地？老实讲，大乘不共的道师地就是实地，共三乘的就是五道师地，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就近道。这个五道是三乘的共次第，而大乘的不共次第就是实地，从出入即喜地到法云地，然后成就妙觉位的佛果，这实地是大乘不共。所以你们既然是要去阿弥陀佛国那里，不管在那里一生补处，或者回愿说婆来成佛，你总是要成佛吧？那成佛一定要经过实地，请问实地对于一个净宗学人该不该懂啊？懂，那我就引唯识的论来支持净土的行， 让净土行人也应当起码知道实地的断、正跟圣行是什么，总该知道吧？好，这是一个起码的功夫。那再来是什么？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而增上心这一颗就是我们所谓的定学，那这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而戒定慧三无漏学是三乘共同的基础，而无漏的善根就是法身的基础，而大乘的不共就在转依法身。而法身有五分跟十分的说法，如果用五分法身的说法，它其中三个的基础就是戒定慧。戒定慧的无漏善根圆满具足了，你就会成就解脱，而解脱是不带他缘的，于是说解脱之见。也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个解脱道的理论跟方法教与他人，别人可以走你完全一样的古仙人道基，一样成就。所以也就是说，当一个成就者，一个成佛之道的成就者，他一定是不用我们今天这个五蕴色身，用的是什么？戒定慧三无漏学为基础的五分法身。所以这也是三乘共学。你作为一个净宗学人，你如果是个佛弟子，你不应当只是懂持名念佛，你也应当懂什么叫做法身。而法身的基础其实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戒定慧三学吧，把戒定慧三学的体搞清楚吧，相搞清楚吧，用搞清楚吧。我也不讲太多，我只讲简单的概论概述戒定慧三学的体相用啊，让净宗学人在你走这条持名念佛的路也好，或者是信愿回向的路也好，都有一个很肯定一生成佛的打算。不然每次听到人家说当生成佛啦，什么快速成佛啦，阿含止观的人也说是走成佛，走成阿罗汉解脱的高速公路啊。不管你怎么说，佛教导我们的是要证无生法忍。如果实相是无生，哪来一生几生的问题？所以大乘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也不过就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啊。时间根本只是一种虚妄的分别见，唯识更是很清楚这样的说明。所以如果我们被时间骗了，就更不要在经论上的文字上去区别。如果你是个大乘学人，不管你是哪一宗的人，都应当起码的把这个八件事情搞清楚。第一个就是甚深的缘起，对不对？了解你至少要深信不是有人主宰你的生命吧，也不是有个自心我主宰你的生命吧。所以第二个要了解无我，第三个入无二门，对不对？第四个要了解六度四摄，再来了解实地，再来了解戒定慧三无漏法身的根本基础。这个是功成面呢、啊，你不要老搞技术面嘛，功成面不搞，这八个是大乘的基础功成。功成面不了解，老在技术面打转，又不得着功夫，心不慌嘛，心不慌嘛，会乱的啦。你说一心不乱还真难呢。虽然慧能老和尚讲的那么简单，可是我们就是会乱，生活搞不来，烦恼调伏不了，对不对？你怎么得力？怎么得力？老是跟别人在细论争辩，一点力处都没有。好，最后谈到什么？我就不讲到唯识家的两种圣果，就是无上菩提跟无住涅槃，我不讲这两个果。因为可能我们不是这一生啊，临终以前就可以成就圣人圣道。如果这一生还没成就圣道的话呢，你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圣道行者。那么我觉得，如果你这一生成就不了圣道，那么你选择净土行恐怕是一个相当稳当大乘学人应当共同抉择的法门，不管你要到哪个净土啊。现在最通常的净土就是四种净土啊，比较 popular 的大概就是阿弥陀佛净土、药师净土、都在净土，还有一个很少人在提的华严经的华藏莲花藏世界的净土啊。不过有那个法，可是方法是什么大概还没有人可以讲得清楚啊。所以基本上其实现在通行的就是三个 啊，三个。所以不管你是选的哪一个，我的心放宽啊。虽然我自己学中医是在阿弥陀佛净土，可是我觉得方法都一样，只是所需要的条件各个经本愿经所要求的不太一样。你们各自依你们的中医去学。可是如果你要回向发愿往生净土的话呢，那你恐怕底下这个几个主题你应该要知道。第一个，你要往生净土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偶益祖师在要解里面只讲信愿必得往生，行持只决定品位。也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行持的功夫再差，你只要信愿具足一定往生，对不对？九品至少有你一个位置嘛，对不对？九品至少有你的位置，你纵使去做胞胎吧，你也一样可以听闻佛法，对不对？学习是不会断的，成佛的圣道是一点都不会停止的。所以由此之故，你不应当以你行持的那个高低来论。我看到很多人就会去比，哎呀，你念佛现在怎么样了？啊，动不动就讲别人杂修了，啊，夹杂了，间断了，啊，打闲岔了，嗯，数落别人会，看看自己有什么功夫啊？佛法里面就这么简单，要求个条件就是心愿具足，心愿具足是具足什么就不知道，老在行持功夫上计较高下，那不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就四个字：感应道交难思议。不是我今天是个业重凡夫在求阿弥陀佛把我拉去啊，不是这个哎，我是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学，所以念佛不过就是个方便呢。我给你求哦，对不对？我本来已经心生净土了，莲花就在那里，我念佛念得越好，那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的莲花开得越旺盛，它是同时因果具足相应的，对不对？绝对不是行相应的，是透过佛力加持你去的嘛。所以你不把感应道交这四个字搞清楚，你老在那边行持的功夫上计较方法技术，不对，不对。你以为你念佛念到什么地步才能去，念到什么地步不能去？如果你以为是行持高下才决定往生的话，那你以为你是自力往生呢？往生净土是他力教，是因为本愿，阿弥陀佛这样讲的嘛，他不违他的本愿，他应当要实践的嘛，所以当然是依于他的加持去的嘛，所以怎么会靠自己的家行有多少功夫去呢？懂吗？这就是像唯识家的理论一样，唯识家说我们有隐业跟满业，隐业决定你趋向六道哪一道，满业决定你到那一道之后所受的福，对不对？你可能恶业恶贯满盈到地狱去，可是你福报很好，像提婆达多在那边当鬼王，对不对？每天可以使唤人，自己也不见得受多少苦啊，可是他无有出奇，这倒是很难的啊。所以这是感应道教这四个字要很清楚。所以有些人说，那我不念阿弥陀佛可不可以？我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可不可以往生呢？虽然经上没有明确的讲，可是观世音菩萨许你可以回向发愿往生。地藏本愿功德经也讲，你只要念地藏菩萨的名号，他也可以依你的心愿带你往生，这些都是属于回向发愿往生的法门。所以我以后会给各位一张净土的变相图，里面有很多一块一块的人啊，乃至于有很多很多很多大众里面呢，有所谓的八部菩萨大众。很多净土学员都以为啊，净土只有三尊，对不对？中尊阿弥陀佛，对不对？两位胁侍就是观音世音跟大势至。那我问阿逸多菩萨在不在那边呢？地藏菩萨在不在那边呢？文殊普贤在不在那边呢？金刚手菩萨在不在那边呢？啊，常精进常不清菩萨在不在那边呢？那经上都有交代的，他们人都在那里嘛。啊，你说，慈氏菩萨不是在兜率天吗？谁说的？你说的吗？经上也讲他在那里啊，那你说他在哪里？你说了算，经上说的不算。所以也就是说，在佛佛道同的基础底下， 你要把教法的教理行果、教正二量都搞清楚。整个净土它是一个没有隔碍的空间跟时间的，它是一个没有隔碍的空间跟时间相，它是泯同一切的差别相，对不对？所以才叫做净土嘛，佛就是秽土嘛，对不对？你只要有染杂，只要有隔碍，那就是秽土嘛。那么像释迦牟尼佛他就发愿在秽土成就啊，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可是你要清楚的从经论上找到经证，去搞清楚净土跟秽土功德相差别在什么地方嘛。所以很多人就那么计较啊，那我是念阿弥陀佛的，这一次观音期去不去呢？像我现在就麻烦了，我现在念不了观世音菩萨，念念念都变成阿弥陀佛，念念念念念。所以我纵使这一次去，我相信我也会打闲岔。我相信是这样子的，不过也无妨啊，无妨的，反正就是跟观世音菩萨多结个缘吧，对不对啊？我的宗养还是本尊，还是阿弥陀佛，这是清楚的，跟大家招认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回头搞清楚嘛，就像普门品，如果你看智者大师的注解本，智理大师的抄，开玩笑啊，感应道教四个字随便说说的。那有道理有方法的，有校正二量的。所以这边我虽然不能讲得深，要把感应道教这四个字搞清楚，我有几部经论可以介绍给各位，比如说这个观音艺术记文艺记，现在阮桂良学长在礼拜四晚上正在教的这个东西，里面的教法都是讲感应道教的理论跟方法。还有一部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法华三经的普贤观经啊，我很喜欢的法华三昧用的就是这个感应道教的原理。它不难，我稍微道理讲一讲，讲很简单，要做到是比较困难一点，对不对？可是至少你们总是要听过一次嘛。我们老是口口念念什么感应道教难思议，那什么叫感应道教？大家都求感应，不管道教，这是多半人看到的东西，然后就把自己的妄想当作感应，道不交，老是跟妄想交，这很奇怪了。如果你感应妄想交，那不对，感应道交才对。所以你要把经里面怎么交流搞清楚。第二个，要多去思维净土的功德跟利益。我说过，以名是要招得的，纵使你不用信愿回向往生的方法，你是用持名念佛，你一样要信愿具足啊，懂吗？那么愿要跟什么东西相应？就是要跟佛的阿弥陀佛的48愿，药师佛的12大愿。如果你要生生世世到娑婆世界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帮助地藏王菩萨，帮助观世音菩萨在娑婆世界行化度化世间的工作，那你也要能够跟释迦牟尼佛的500大愿相应。你们学过没有啊？如果你今天每天在念那个佛，又要愿他的行，那你不跟他的愿相应，功德不起，请问你来得了吗？来得了吗？恐怕不行的。所以我要特别在谈功德利益，而且功德利益一定要从这一生这一世开始得安乐，就近要得解脱为目标，就是要发菩提心。然后呢，念佛，老实讲，根本念佛是要念佛的功德，让你这一心一佛念佛，心心在佛的功德上，让你的心三业行在佛的功德上，以这个为因，就近就到净土受身，这个为果，借这个净土的加持，最后一定成就佛道。这个大概我这样的概述。第三科我谈什么？修学方便。修学方面我立了三个题目，这三个题目都是以后要谈的两大主题。那首先标宗，标宗，一心不乱非念佛三昧，我用的就是妙净长老他的论述，他举有一些经证来告诉你们。那么一看到这个，大家就会很怕了。那一心不乱不是念佛三昧，那一心不乱是什么？如果一心不乱，有人说他是开根本无分别智，阿弥陀佛。 哎呀，我就跟各位刚刚也讲过了，慧天老和尚讲的，我们心的自信就是不乱的，就是定的，对不对？他的自信就是舍楞严呢。那么如果自信是舍楞严，那你何必要另外再别修个念佛三昧？你只要好好乖乖老老实实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光只是持名念佛，何必要另外再杂修念佛三昧？不需要，念佛三昧是念佛三昧的方法，持名念佛是持名念佛的方法，两个是两种方便道，各个的技术工程面不一样，所以你应当要搞清楚弄明白啊，不要混同，不要混同。那你要个别真的去学的话呢，我觉得净土法门只有两个要讲的课，就是念佛三昧跟持名念佛。我把净土行只归纳成这两件事，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我所讲的信愿回向发愿往生，用信愿具足的功德力回向发愿往生净土，这就是念佛三昧的修法。而现在通行的方法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当然也有它的教理跟方法啊，教理跟方法啊，它所证的果教理行果都一样是具足的有的。好，这是这边的三科啊，三科。所以以后我们可能会另外再开的就是念佛三昧跟持名念佛。如果以念佛三昧来讲的话，我提的就是四十八愿，以四十八愿相应的感应道叫修学念佛三昧。当然你也可以以这个为相应行来修学持名念佛，也 OK 啊，也 OK。好，这个是这一科哈。好，最后一科叫结示劝修啊，我把它拉到右下方啊，各位看到白板。结示劝修我有两段，这也是引用金戒法师的科判。第一科就是结示法要，就是把前面简单的讲。怎么讲呢？他就把它结成两科，一个是心念的安住，他哈。他是用心念的安住跟心念的增上，我写什么？然后呢？哎，增上一乐的下面，你不妨再写四个字。什么叫增上一乐？什么叫增上一乐？增上一乐就是坚行六度，安住其心就是因无所住，完全跟《金刚经》一样。啊，我的总持法门就是《金刚经》的八个字：因无所住，行于思等，等就包括另外五度。啊，因为布施设六度，这也是为了要看到现在净宗学人的弊病。因为净宗学人，我觉得当然他们都很和善，啊。心都很好，也愿意帮助别人，不过就是有一点太偏于消极啊，偏于消极。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净土应当是现世得安乐，究竟得解脱的方法，可是我们似乎忽略了现世得安乐这件事情。可是我看到很多莲社的团体，哎呀，那个团体本身内部是非常非常和乐一片啊，不好意思讲吃吃喝喝啦齁，但是基本上很像俱乐部啊。我是觉得我们这一生学佛不应该孤独，应该彼此扶持，所以我其实是认为这样子。像以前礼拜六下午大头老师就是庄老师在讲汉音教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那一班就是哈和乐一片林德啦啊，我看像他现代的泡咖啡啦齁啊，谁有什么较好吃的东西这来不能打开家了，一个基本上的同修道友连社的那个风范就是那样子。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同修道友之间，乃至于片行可及举手之劳，其实应该要得到现世安乐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我用这三个来结劝啊，跟他老人家的不一样啊。他老人家的心念安住其实是类似的啊，可是他心念增上是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啊，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可是我们既然是用善根信愿具足回向的，那当然是要坚行六度，对不对？用一切善法的具足跟供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相应回向往生，所以当然一定要行于师等， 这个叫做增上益乐。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稳固你的因无所住。因无所住，净土法师跟我的意见不一样，他认为净土学人应当有住，住在哪里？住在阿弥陀佛的皈依境，这我同意。可是这个皈依境等于无所住，等于无所住。我会有我的说明。我认为因无所住，跟你皈依一心归命，通身靠倒阿弥陀佛的皈依境，无二无别。如果有二相可得，般若经就不是佛说。那般若经本来就说一切善法无二无别。如果他说一切如无二无别，这句话如果是真实语的话，那我就一定要大胆的，因为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有三世十方之佛做我的 background， 对不对？我旁边还有很多声闻大罗汉可以为我作证，佛是不是说过这句话？如果佛说过这句话，我没有理由不相信。我只要以般若的证件，我不能够依这个证件往生阿弥陀佛国，跟我住相皈依阿弥陀佛的真上心哪会有抵触？我不认为有抵触。当然这需要有点说明，所以我最后解释法要用这两颗因无所住，用增上益乐来摄行于布施等一切善法，因为你要修足这些善根回向发愿往生嘛，所以有这两颗来解释法要。最后呢举诵劝修啊，那净界法师用的诵是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不隆中，假饶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任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进入修行，但念阿弥陀佛。这个偈子呢其实我觉得前面六句看来跟声闻教官的苦集二谛没有两样，只是归向什么？归向进入修行，但念阿弥陀佛，只是这样的而已。所以用这句子，我一样是用这个句子，但是我用我的大科，用所有一切功德善根的具足，但是怎么样？回向发愿往生阿弥陀佛，对不对？一样是苦集灭道的圣道行，但是呢，回向发愿怎么样？往生净土，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如果大乘如经所说，以无住涅槃无上菩提为究竟的话，而涅槃不能够细论有无的话，那么如果你要跟别人讲你要去哪里，请问你不觉得去净土是个最好的说法吗？对不对？又有果证，又不弱于细论，不对于涅槃的有无做有无意义的细论，又自己心很笃定的跟别人讲，否则一些初期学佛的人你要劝他发心修行，你不讲一个果德让他发心向往皈依去修行，你不觉得除开净土行之外有更好的说法吗？所以我才认为当生菩萨道唯有一法，就是净土。你劝人学净土是最好当生学习菩萨道的方法。我自己可以学自利，我也可以劝别人学利他，所以我觉得净土中学人当是唯一大乘八宗这一生决定可以做恶力菩萨道。我只要从散心反复我就可以开始做，不用到妙净长老所说的正无分别智无生法忍出果出地才可以开始学菩萨道，也绝对不会像人间佛教讲我们今天对不对只要有空性正见行在人天善法上，这个就是人间佛教成就，就是人间净土。我不同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干嘛要空性正见？空性正见就是个任运自然就好了，对不对？反正我只要心善良随业漂流，我没有任何的需求，对不对？包括我只要从我的善心流露一切的善业，我无所求，一样跟般若无所相应，对不对？但是这跟我们学的半死的空性正见难道等号吗？我不认为等，我至少我不认为等，我认为有一些 difference， 那个 difference 要能够充分的论述表达，而且要能够说到做到，要有教要有证， 要有教要有证，而且我认为它不应当是很玄妙不可说的东西。而我认为落实到现阶段可以说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净土。净土自己可以行，也可以劝别人行。光在这件事情上，我只要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也是观经三福里面的最后两样，对不对？读诵大乘就是自力嘛，对不对？我读诵大乘就是修遍学一切的善法，然后信愿具足回向往生呢。那劝别人什么？劝进行者啊，学净土行啊，不是二力菩萨道吗？以菩萨道为因，是不是成佛就是他的果呢？我引这样的经证来铺排我整个这个七次课程的内容啊，来跟各位学长先做今天的报告。那么我们用的那书也没有很多哈，其实今天要发给各位的其实都不是我所要用的，我所要用的就是每次我写在白板上的这个讲表。那么唯一要用的大概就是五经一论里面的经文啊，所以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就逐步的发下去，那我们几位学长来帮忙，我们次第发好不好？那么有人缺的，我们还需要有一个人发心哈，还需要有人发心去多请下一次拿来。好，我们首先呢，拿这个唯识与净土的这个 CD，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导读，跟唯识与净土的讲表，这三份是一个。好，现在慧玲发下去的白色的哈，这个就是这个唯识与净土的讲表。好，那慢慢有些人拿到了是这个去年净戒法师所讲的净土修学概要的讲表啊，这个小册。集中哪些人啊？请你们那个慧玲啊，你就拿一张纸给没有的人就填啊，你把我们的标的物啊，我们把标的物都写下来。好，这边就是两套东西哈，一套就是今年结下的唯识与净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一套是去年的净土修学概要啊，有这个影音的版本跟这个讲表的版本。如果你们有的话就不用再请了啊，我如果说你们先前已经有的话就可以不用再请了啊，看你们缺哪一套再请哪一套。一样哈，五经一论如果你们家里有版本的，只要你们有原来的经文就可以了。那我们用同样的一个版本，好处是在于我说哪一页我们大家都共同找得到，这只是一个沟通上的方便。好，差不多抵定了哈，我们再检查一下你手边有拿到的东西哈。第一个唯识与净土跟四十八愿的 CD， 不是 CD， MP3 有吗？好，有哈。第二个是净土修学概要的 DVD 啊，再来净土修学概要的讲表一小册，再来是四八院的讲表一大册哈，就是十六开本的一样啊，白就是白报纸弄的唯识与净土的讲表，唯识与净土讲表，哎对对对啊，另外单独印的啊。好，再来净土五经一论有哈 ，OK， 这样子你们这堂七堂课所需要的材料都有了。其实呢，接下来我要交代这些材料要怎么运用。啊，怎么运用？以后你们要带来的，啊，以后你们要带来的，其实就只有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五经一论，啊，第二样东西就是唯识与净土那个讲表，还有净土修学概要讲表的部分。那么 CD、DVD、MP3 的部分留在你们家里听，但是我规定各位。拜托各位，祈求各位到十二月底以前把这些听完一次，也不多吧啊，只是听完一次好不好？知道他老人家，但他不老了哈，我每次都是至少把他讲的东西要至少了解一遍，然后我是补充他的内容，虽然有一些跟他的主张不一样，但是并不抵触的啊，并不抵触的。好，这是留在你们家了。你们唯一要带来的就是净土的五经一论， 这个啊，就是净土修学概要啊。当然如果你不麻烦的话，把四十八愿带来啊，因为有些时候我四十八愿我会留到最后，什么那个念佛三昧持名念佛，那个时候我才会讲啊。所以你们愿意随身带着，我的习惯是这样子，当我要学习什么科目的时候啊，那段时间我不管到哪里，那些课本我都会带到。当然一定不是很大本的那种啊，我都会把它另外再印成像这样的小本的啊，轻薄短小容易携带的方法，你可以随处到哪里你都可以做预习跟复习。好，这样都了解吗？接下来也不一定啊，不过这个是我自己跟各位一块学习的过程。好，今天我完成了两个功课，第一个就跟各位概括性的介绍我们这七次课程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已经用到一次，所以正说就是六次啊，所以今天等于是我们以后的概述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佛法的基本教义啊，佛法的基本教义。当然你们不管是初基或者是老参，刚才上课前有一位学长很客气地问我，他没有基础可不可以来听，我说我也只能够把你当作我的当机众来督促我学习，把我的东西讲得比较浅白一点啊。一向很多人对我的批评就是我永远是摸不到边啊，这不晓得是包还是扁的，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缺点啊。所以怎么样能够把它讲得深入浅出还是我的功课啊，所以希望有你们的参与跟督促，我能够讲得浅白一点。虽然佛法的基本教义是那么浩瀚无边啊，可是怎么样能够做起梗要啊，把它讲得清楚啊。那第二个功课就是把参考资料发给各位，其实我主要依指的其实是净土五经一论里面的本文，我为什么要取它，只是为了要取经证，让各位画到里面真的佛说，或者是这个世亲菩萨的往生论所说的，因为其他都是经嘛，只有那一部是论，五经是佛所说，它有经证，我要找到出处给各位说明。那么往生论是世亲菩萨所说，由此更证明唯识家是非常适合来支持净土行的，是吧？所以有人说世亲菩萨、无著菩萨都在天，我如果说他在阿弥陀佛净土，你们信不信呢？是你说的算还是我说的算，还是世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说的算啊？所以这些圣人的境界都不是我们今天细论有无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善用圣人留下给我们的智慧财产，好好的奠定正见啊，设定修学的目标，才可以开始从认识生命的真相、皈依发心修行，到回向往生，这样子的次第啊，是我们这整堂课其实还只是要劝修行啊。我们这七堂课的目标只有一件事，就要劝修行，也为我明年2008年是我的修所成会年啊，当一个标杆啊，立一个愿行的基础。希望有各位的督促，我能够功德圆满的把它都做完啊，希望没有任何瑕疵。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吧。